玉儿在梦里感到两个带着灵力幽光的点正在看着他，那是一双眼睛，玉儿可以肯定他必须看一看，必须。于是玉儿张开了眼睛，雨夜里的幽暗清光透过窗玻璃倾泻在他的瞳孔里，玉儿的目光投向了窗外，他突然发现紧贴着玻璃窗一双猫眼正紧盯着他。是的，那只白色的猫正趴在窗外睁大着眼睛看着玉儿。玉儿明白自己不是在做梦，他想不通他怎么会跑到窗户外边去了呢。虽然隔着一段距离，玉儿看不清他的全部细节，但他能想象出这只猫放大了的瞳孔在黑暗中闪着幽幽的光，就像两只黄棕色的核桃。那双眼睛赋予某种魔力，玉儿无法抗拒，他从床上爬了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把脸贴在窗玻璃上。这只猫居然没动，依然以刚才的姿势和眼神凝视着他。玉儿现在看清了，隔着玻璃，也许和这只猫的眼睛只有10厘米的距离。它的眼睛不仅像是两只漂亮的黄棕色的核桃，不，更像是宝石，挂在玉儿胸前的猫眼宝石。窗外还在下着大雨，沉闷的雷声依旧从遥远的天际响起，又从苍穹坠落而下，掉到玉儿的耳边。他发现那只猫突然蜷缩起来，白色的美丽的皮毛已经被雨点打湿了。玉儿有了些怜悯之心，他不忍心看着眼前这美丽的世间的有物在凄风苦雨中颤抖。他想，也许他会在雨中着凉的，他会生病的，他那娇小的身躯根本无法抗拒疾病，也就是说他可能会死的。不，玉儿不愿意看到那一幕。于是他有了一种冲动，一种想要拯救他的冲动。玉儿终于打开了窗，一些雨点立刻扫进了房间，打湿了他的额头。玉儿没有顾及那些雨点，而是把手伸出了窗外。正当玉儿的手要触到那只猫的头颅的时候，这只猫猛地眨了眨眼睛，两道凌厉的目光直刺向他。玉儿有点害怕，但他无法抗拒自己，也无法抗拒他那双猫眼的诱惑力。玉儿抱住了猫的身体，被雨水打湿了的皮毛粘在他的手上，让他更加怜悯这只美丽的动物。玉儿把猫抱进了房间，然后重新关好了窗户。现在这只猫就在他的手心里，他忽然变得如此温顺，他感到他在微微的颤抖，一定是在雨中着凉了。玉儿不愿意把灯打开，他觉得只有像现在这样的黑暗才能够让这只猫安静下来。在窗边，玉儿摸到了一条干毛巾，用毛巾把猫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，然后他把猫捧在自己的怀里。 允儿已经完全没有了害怕的感觉，只有对这只猫的怜爱。允儿紧紧地抱着猫，躺到了床上。这个时候，他突然感到自己不再孤独了，有一个美丽的生命正在陪伴着他。他宁愿让自己的体温来温暖这只猫。在黑暗里，允儿能够感到那双猫眼在看着他，发出了幽暗的光芒。
你是来陪伴我的吗？
允儿有些痴迷的在猫的耳边说。自然，那只美丽的动物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回答。允儿继续说，
是的，你是来陪伴我的，谢谢。
猫的眼睛眨了一下，忽然伸出它小巧的口中的那只诱人的舌头，在鱼儿的脸上轻轻地舔了舔。鱼儿微微地笑了笑，闭上眼睛，很快沉入了睡眠中。雨停了，清晨雨后柔和的光线射进了房间，照亮了熟睡中的雨儿。当雨儿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鼻子上有些湿润的感觉，黏糊糊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他睁开眼睛，身边空空的，那只猫已经不见了。不过他至少能确信昨晚那只猫肯定来过，因为他的枕边还残留着那只动物的诱人的气味。月儿伸出手，小心地抚摸着整张床，却摸不到其他人或者猫，只有他自己的身体依旧微微地发着热。他无奈地喘了口气，忽然又一滴液体滴到了他的鼻子上，似乎还带着一股腥味儿。玉儿伸出手在鼻子上摸了摸，然后他发现自己的手指上沾满了一种红色的液体，这种液体带着血腥味儿，让人作呕。他的心跳忽然加快，随着身上一阵剧烈的颤抖，他抬起了头看着天花板。他看到正对着自己头顶的天花板的缝隙间，正有一些红色的液体缓缓地渗出。滴，又是一滴，天花板的缝隙间坠落，正好溅到了他的额头上。终于，雨儿几乎尖叫了起来，因为他发现那些滴落在他的脸上的其实就是血。他立刻就从床上滚到了地上，他随手拿起了一块毛巾之类的东西，在脸上用力地擦起来。雨儿不敢看梳妆台的镜子，但是他能想象得出自己满脸是血的样子。天花板滴下来的血继续落在床上，点点滴滴融化在床单上，就像是绽开的梅花。玉儿抬起头，惊恐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天花板的缝隙间渗出的那些血水，然后他打开卧室的门，冲进了黑暗的走廊。这回玉儿再也顾不上什么了，他不假思索地跑上了通往三楼的楼梯，随着楼板发出的一阵阵的呻吟，他终于跑到了三楼。忽然，他感到有一束光线正照射在额头上。他抬起头，看到在三楼的走廊上方开着一个小小的天窗， 清晨的光线正从这天窗里射进来，借着天窗射下来的光线，玉儿看清了走廊。在走廊里，似乎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气。玉儿很快就找到了正好位于自己卧室上方的那个房间，然而他没有立刻开门，而是把眼睛放到了房门上那反装的猫眼上面。透过猫眼，他看到清晨的光线射进了房间，在房间的地板上背朝上躺着一个人。玉儿的双手还在颤抖着，但是他勇敢地推开了房门，走进了房间。这房间的结构和楼下他的卧室差不多，也有一张床、桌子，还有一些旧家具。只是这房间的气氛更加让人窒息。玉儿走到躺在地上的那个人身边，小心地俯下身子，用他剧烈颤抖着的手吃力地抬起了那个人的脸。他是童年，没错，他居然是童年。玉儿看着这张脸不禁失声哭了起来。童年的脸上写着深深的恐惧，眼睛紧闭着，脸上还沾着一些血迹。不过童年还有呼吸，身体还是热的。玉儿把他的头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，顾不得他脸上的鲜血，亲吻着他的嘴唇。玉儿呼喊着童年的名字，可是童年却毫无反应。玉儿的泪水滑落到了童年的脸上，微热的泪水渐渐融化了童年脸上的血迹。玉儿把手伸到童年的腋下，扶起了他沉重的身体，然后他几乎是拖着童年走出了房间。玉儿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把童年从房间里拉到了楼梯口，然后他吃力地扛着童年走下了楼梯。所有的楼板都发出了呻吟，几乎要被这两个人的重量给压断了。当童年的全部重量都压在玉儿身上的时候，玉儿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这样的力量。他的苗条的身躯似乎天生都与力量无缘，可是现在他感到自己能够搬动童年沉重的身体，他的身体里有一股动力正在推动着他。终于他走到了二楼，他的泪水又滑落了下来。他没有擦泪，而是继续扛着童年下楼。此刻谁都不会相信一个弱女子正在扛着一个昏迷中的男人下楼梯。他来到了楼底，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力量了，他只能拖着童年出了房门，然后他又把童年扶起来。这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四肢已经不属于自己了，而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在完成这些几乎不可思议的动作。玉儿终于把童年带到了铁门外，他把童年靠在门上，然后拖着已经绵软的双腿跑到了马路上，拦下了一辆出租车。司机是个很不错的人，帮着玉儿把童年抬到了车上，然后向医院的方向疾驶而去。所有的医院总是散发一股特别的味道，玉儿一直不喜欢这种味道， 现在也一样。他静静地靠在童年的身边，直到童年睁开了眼睛。你醒了。童年的眼睛里似乎藏着一股虚无缥缈的东西，视线的焦点始终对准了遥远的地方，很久才对准了玉儿的眼睛，却很茫然。童年啊，童年，你怎么了？玉儿抚摸着童年的额头，童年有些茫然地眨了眨眼，张开嘴，却说不出话。从他的喉咙里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，玉儿听不懂，听了很久。过了一会儿，玉儿才长吐出了一口气，然后轻声地问：
你是谁？
玉儿吃了一惊，她没想到童年居然会问出这种愚蠢的问题。她摇了摇童年的头说：
童年，童年，看着我，你看着我。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？
童年的眼睛依旧是茫然一片。
童年，我是玉儿。
玉儿，玉儿，
哪个女儿？
玉儿的泪珠几乎都要掉下来了，她难过地说：
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呀？我是谁？是叫童年吗？你当然叫童年啊。
你叫玉儿，
是不是？我是玉儿，我永远都是你的玉儿。
童年终于点了点头，缓缓地问：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玉儿想，也许现在的童年已经恢复意识了，而刚才只不过是因为他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，脑子里可能是一片空白。玉儿说：
童年，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是。
你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？
不，我什么都记不得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。
童年说话的样子似乎充满了痛苦。玉儿擦了擦眼眶里的泪花，然后抚摸着童年的头发说：
童年，昨天清晨我就发现你不辞而别的失踪了，我以为你出门去了。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，我想你迟早会回来的。昨天晚上我等了一夜，天上下着雷雨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害怕极了。
玉儿暂且略过了罗兹来访与晚上那只猫的事情。他要见关键地说：
今天早晨，我忽然发现天花板的缝隙间有鲜血滴下来，我就立刻跑到了三楼，打开了位于我们卧室正上方的房间，就发现了你躺在那儿，然后我把你送到了医院。童年，童年，你现在想起来了吗？
三楼房间。 血。哦，我不懂。
童年，我知道你需要休息，也许等你恢复过来，你就会想起来的。不过，奇怪的是，当时我在你的脸上发现了许多血迹，可是当我把你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却在你身上找不到任何伤口。经医生的检验，事实上你身上并没有明显受伤的迹象，只有一些轻微的淤伤和擦伤，也就是说，你脸上的血并不是你自己的。
真的吗？确实很奇怪，
是吗？
这个世界上有着太多的奇怪的事儿。童年淡淡的说着。
那可是那些血究竟从哪儿来的呢？那
玉儿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鼻子，那儿曾经被血滴打湿过。玉儿忽然有了一种恶心的感觉。童年没有理会他，他忽然抓住了玉儿的手，用沉闷的鼻音说：我不要待在这儿了，让我们回家吧。
我能回家吗？